孔子不说，庄子不说，孙子们不让说，老子无处说，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有关邓小平的历史功过，我想这个话题可以稍微展开讨论一下。邓小平的功劳啊，是必须肯定的，这个我想当之无愧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的名字是不可抹杀的。海内外也有很多无数的研究专注，他的家属，他的女儿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还有美国的记者，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撰述，正史野史也都有很多的叙述。至少我们印象很深的，16岁离家，然后呢就到法国去留学，三起三落的人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受的。文革的时候遭罪，儿子呢把高位截瘫，家里面遭受了很多的巨变。第二呢，在革命的路上他坚定不移地跟着走，这是他对他女儿说了，就是长征啊，还有革命那么多艰难，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呢，他就是跟着走三个字。然后他绵里长征的钢铁性格，还有在文革的时候毛泽东逼着他表态，对文革有表态，他居然敢说 no， 我是桃花源中人，我没办法表态。其实老毛非常的不快，后来就把他给灭了，就让他再度的罢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重新出来，然后呢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个呢也是功不可没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啊，也功不可没。尤其在关键的时候呢，92年邓南寻力挽狂澜，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再做那些无谓的争论。所以呢很惊心动魄的那一场戏在珠海，在深圳发生，而且呢这里面有很多的文献都告诉了我们大量的内幕，这里面我们不说了。还有一个呢了不起的做法，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澳门的主权回归的问题，这呢是邓小平功不可没。这我想有很多我就略去不谈了，但是呢有关邓小平的研究可能有几个历史上绕不过的地方，这个呢说起来也许会得罪人，也许会有异议。第一，就是作为红五军的军政委，领导了百社起义之后，在最难的时候他忽然间脱队，脱队以后呢后来到了中央苏区，这段历史应该说有受到批评，这段历史应该说也有一定的结论。所以呢临阵脱逃吗，是不是，我想这里面呢不好做这样的断论。但是呢邓小平本身对这一段的离开他有自己的说法，这个可以在文献上呢得以展示。第二呢，究竟邓小平以当年他在长征路上，他红星报的总编辑的刻钢板呢，他也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核心圈，连当年的毛泽东呢参加黎平会议都是站着听会的，也没有这样一个资格参加政治局委的会议。那么的遵义会议到底邓小平有没有出席，这个呢也是个悬案。尽管呢我们在遵义会议的纪念馆有看到邓小平交见的身影，但是呢党史研究上可能这一段呢也需要有一多事实的这个澄清啊。当然陈云同志呢，陈云先生呢对这个是有证明的。那么有还是没有，也许以后的研究还会做进一步的资料的挖掘。第三呢，邓龙写的书就讲邓小平作为总前委的书记，他领导了淮海战役。那么究竟淮海战役是邓小平领导的吗，这个呢党内军内也是有争议的。那么粟裕怎么摆，粟裕是不是淮海战役的一个指挥者或者领导者，这个事情呢可能以后的党史军史也会有一些争端争议。第四呢，就是建国之后高岗事件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高岗事件到现在没办法真正的平反，其实跟邓小平是有直接关系的。刘伯承、粟裕这些人在军事科学遭受的批判，如果只是彭德怀当时的所为也就罢了，为什么 刘伯承晚年的时候谈到要平反这一段呢，一直有阻力。这个呢，可能跟邓小平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点你绕不过。第五，反右有那么多的人呢，殃及到，虽然后来平反了，但是反右仍然留了几个大右派不让平反，为什么呢？邓小平当时是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小组长，所以这里面呢不言而喻，就反右这个的历史的责任，邓小平要不要承担？这个以后的党史可能也会触及。第五六，把左膀右臂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卸掉，那么这个事情历史又会怎么样的评价？第六、第七，三峡工程以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三峡工程目前有很多的说法，李鹏专门出了一本《三峡日记》，澄清他跟三峡的工程没有关系。这个呢也很吊诡，这书呢是在香港出的，是包同的儿子的出版社出的，啊，那么这个书说明什么？那么三峡工程以后造成生态的灾难，这个责任当初是谁画押的、决定的？以后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追究。第八，六四开枪的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次用枪杆子弹压示威的青年学生，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都可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政党、接近百年政党的一道阴影，因为呢一直在回避，究竟谁要为对开枪负责，究竟是谁调动了那么多军队进入北京城，这个事情以后一定会讲清楚。我呢觉得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六四之后有很多老师、学生、干部他们的档案里面都有这么一笔，但听说后来各个地方的组织部都把这一段档案给抽离掉，据说这是邓小平先生的主意。那这又说明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在讲邓小平的研究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过这八点，在以后的研究一定会绕不过，尤其是近现代的反右、三峡工程、六四这些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肯定不可能。我们说绕不开的不是历史，因为历史或者历史的文献一定可以让真相大白，绕不开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大陆的执政党绕不开的其实就是六四事件。邓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对六四仍然维持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没有人敢去碰。但是后人也许会认为六四的悲剧收场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之所以中国没有垮，而是苏联东欧垮了，柏林墙倒了，天安门没有出现灾难事件，是因为广大的人民大众对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信任的，对官倒、对贪污腐败是痛恨的，多数的中国人有一种不愿意走回头路的强烈的意愿。我们这里也讲了一段事，央视有一个实习记者在胡耀邦被罢免总书记去参加海淀区还是哪一个区的人民代表选举，有一个镜头被一个记者拍下来，这位实习记者想方设法的把胡耀邦的镜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甚至呢有点欺骗的方式啊，蒙了这个广电部那时候爱之声，蒙了那个时候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杨伟光，然后呢就让胡耀邦这个镜头出现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上，而新闻联播一播出以后，播出了以后啊， 中央电视台接到了无数的群众的电话，认为放心了，改革开放还可继续下去。还有一个记载，有一个电话打过来，只说了一个胡，然后就在电话那一头啊，嚎啕大哭啊，不能自己。这说明了那个时候的民心民意，说为什么胡耀邦逝世会激活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怨恨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故事呢，我一个好朋友陈文贵，著名的金牌编剧，他说就这件事就可以拍一部电影，我想这部电影以后迟早会有人去拍。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一座城市，我说华人城市每年都在纪念六四，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的活动，烛光晚会，每一场活动地板上没有留下一点点纸屑，没有留下一点蜡烛的残渣。这说明香港确实是一座具有特殊家国情怀的城市，它对自己的中国，自己的母国故土有独特的关注和独特的情怀。而那一场风波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香港多数人对香港主权回归的疑虑，即便在回归之后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也没有成为多数港人对特殊家和情怀的抛弃和怀疑。当然这几年间参与这一类的维多利亚公园的聚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少了，甚至有一些年轻人认为这不关我们香港自己的事，而极少数极个别的港独的主张者甚至认为这是别人的事，跟香港无关。一个特殊家国情怀的群体，一个特殊家国情怀的城市，一个特殊家国情怀表达对故国故乡的关照，为什么会断层了呢？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邓小平先生如果再健在的话，他会怎么看？很多人都希望啊，有生之年可看到六四有一个准确的官方的说法，是中国执政党、中国主政者没有把它绕开的一道坎，历史总会有说法。当然这一天不一定我们看得到，但终究会来。比如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它终究也会真相大白。我对此深信不疑，很多人应该也深信不疑，但是有担心。当历史经过了湮灭和阉割曲解之后，后来的年轻人就再也无法了解历史的真实的面目，这可能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呼吁，不断的提醒。我想今天这个节目也是一个呼吁吧。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